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将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后来发生的事。当亚伯拉罕真的照着神所吩咐的，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这段时间在礼拜天给大家讲神的名字跟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有神的性情，他的特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记号，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我们也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属性常常以他的名字来表达。神的属性当然很多方面，我们能想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人能够想到的，一定在神身上也有，是不是？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你想到的不好的东西，它的负面的，也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好的那一半，在神身上常常都有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好几次讲到神的属性，它的属性里面有一些是我们称它叫做可传递的属性，那就是他如果给我照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性情分享一些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拥有那个属性。即使我们离弃神以后，那些性情还可能留在我们身上，至少有一部分，比方慈爱啦、正直啊、信实啊、幽默啦、喜乐啊等等啊。可是有另外一种神的属性，我们称它叫做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就是不可传递的属性。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属性给我们，就让我们拥有啊。比方我们在秋令营里面，我们提到三种这种属性：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跟无所不能。可是神仍然想要我们跟这些属性有份，他给我们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可以靠近他啊。他没有办法给我们让我们拥有，但是我们可以靠近他，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拥有。那我不再多讲这些事呢，在秋令营所讲的，很抱歉，我们的秋令营的讲章在秋令营之后没有正确的放到我们的周报后面在网站上，这两天我们会放上去，如果你之前没有看到，你还有机会看到。今天我刚刚读的经文跟神的属性有啥关系呢？我今天要讲一个神有点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属性，就是神是一位学习的神。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一位学习的神？我们既然说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怎么需要学习呢？可是你不觉得吗？我们人有学习的能力，人是神造的，为什么会说神没有学习的能力呢？当然他有，可是为什么他需要学习呢？我们刚读的圣经，我从这个圣经想到这一件事。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试验，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讲得很好，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那个贪爱世界的罗德。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有罪恶试验他，但神亲自试验亚伯拉罕，给他一个试验，亚伯拉罕就完全顺服，对吗？虽然看起来很不合理，把他的儿子，而且神赐给他，原来就没有儿子，是神自己要给他，然后现在又要把他挪去，可是亚伯拉罕没有多争论，他完全顺服。在最后一刻，神借着他的使者拦阻亚伯拉罕， 他说你一点不可动手在这孩子身上伤害他。然后神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对吧？听起来好像神原来不知道，因着亚伯兰做了这一件事他才知道，对不对？这就是我所说的神是一位学习着的神。你们觉得很特别很奇怪，神是一位学习的神，他学习着，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学习吗？既然神照他的性情形象样式照我们，而学习又是我们人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所以神一定自己也有这个。当然我们所说的神的学习，他并不是从无知借着学习才学习成有知识，当然不是。我们人是啊，我们从小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开始爸爸妈妈教我们，开始我们从书上看到，我们上了学老师告诉我们，后来我们自己晓得去截取各样的知识，无论从书本上，从经验里面，从别人的身上，我们从无知从不知道学习成知道。可是神不是这样，那神为什么说现在我知道了啊？他是怎么样学习的呢？也许可以这样了解，就是像父母看着孩子一样，我们父母已经都走过几十年的生命，有很多的经历，看那个小家伙搞一些东西，我们其实都了然于心，然后下一步他会做什么也常常知道。可是呢，我们还是明明知道，虽然明明知道孩子会怎么做，看了他开始做一件事，我们还是蛮兴奋的，对不对？对吧？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兴奋的到处去告诉人他的孩子现在会做什么事了。虽然他，你不能说他是从无知看到孩子做的这些事才变成知道，可是他的表现有点像这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我们的神也像这样啊，就像一个父母看见孩子做出一个新的动作，或者开始说出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一句话的时候，他们到处去告诉人他们的新发现一样。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好奇着学习着的一位神。所以我今天讲到神的属性，一个就是神的是一位学习着的神，另外一点也是他的属性跟这个有关的，神是好奇者的一位神。这很有趣，对不对？想一想吧，好，这些是要我们动点脑筋想一想的事。有人这样讲，他说当初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造了时间，造了空间，那就是宇宙的含义嘛，宇是空间，宙是时间，时间跟空间都是他造的。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空间的观念，它在哪里，会有时间的观念，这一刻下一刻，那是神造的。意思是说神原来并不活在这个里面，神活在永恒里面，活在无限永恒当中，所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而当初他当年他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有人这样讲，他造这个宇宙是要看一看他的想象力可以挥洒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你看他无论造什么东西，造多样性，色彩、声音、味道、形状、种类，许许多多的。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想要自己看一看他的想象力可以挥洒到怎么样的地步。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好，对，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就是神是一位好奇着学习着的神。这个包括了人，人是上帝造的，如果你相信我们是上帝造的，当然你说你是爸爸妈妈生的，可是那个 一代生一代的法则仍然是上帝创造的。我觉得刚刚人家讲的这样的话用在人身上，也是对的，而且也许在神身上更是他常常放在他心上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他常常看着他所造拥有他形象的人，他看着他们很好奇的看着他们可以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这个发展有可能是往堕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是往好的方向，或者弄出什么成就来。神造了我们，他似乎满怀兴趣的好奇着的，而且你也可以说学习着的，看着这些人可以往哪些方向发展，可以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他总是好奇着的，充满了兴奋的期待的，很有兴趣的看着学习着。我们想一想，他的救赎也是这样，神无所不知，而且他预知一切。他的无所不知不是只是现在而已，跨越了空间也跨越了时间，他不需要靠近一个东西才会知道那个东西怎么样，他不需要使人到他的面前留心看才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他不受空间限制，他也不受时间限制，他的无所不知包括了过去的一切，包括未来的一切，那才叫无所不知嘛。所以当然他预知一切，所以圣经提到我说他在创世以前就设计的救赎的工作，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世上还没有人，当然更不用说关于堕落的事。可是神预先知道，所以他在创世以前还没有堕落，连人都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已经把救赎的计划定好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如果神太早就预先知道人是会堕落的，那么当他看到人犯罪离弃他的时候，圣经提到他伤心，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对吧？应该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好伤心的？那我给你看一段经文，讲到神怎么伤心。以西结书六章第九节，以西结书六章第九节，那里非常生动的、深刻的描写神的伤心。以西结书六章第九节，一起来读：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其阴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阴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如果神预先知道，多年前创世以前就预先知道人是会堕落的，是会走下坡的，后来当他看到人这样的时候，理论上不是新鲜事嘛，对不对？早就知道的事，知道了也许千万年的事情了。为什么要说他伤破了心呢？我想很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神就是带着好奇观察等待着的心，看人类将要怎么发展。先知这样写让我们想到神为我们的过犯伤破了心，好使我们想念神而离开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的罪恶，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到神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好像学习者的态度，要看看人有可能搞出什么东西来，要看看人会怎么发展，而带着学习的心来看这些事，那么是不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也包括有的时候会有失败、挫折、走岔了路，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得胜了，我们走上正道， 或者是开始变得前面是坦途，所有这一切，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让自己像一个学习的人，看着这些事，知道我们应该学习着胜过这些罪恶过犯，离弃这些事，而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样式来。你有没有带着一个这样学习的态度做这些事？这是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的事，我想这些话对今天要受洗的人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一起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引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很好的话哦，你知道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写的，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披戴了基督，好像穿上基督。圣经用别的话来讲说，那是穿上新人，像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就基督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生命是他的自己，那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好像人可以回到返璞归真，回到最原初我们受造的时候清纯的样式。你里面有一个像这样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要继续成长的。亚当因着堕落悖逆神，停止了那个生命的成长，而走向世界其他的道路。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得救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像当年亚当所失去的，我们可以得回一个清纯的生命，我们可以在这里往前去成长。保罗提到这个，他用了这样的字眼，说我们学了基督，领了他的教，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应该这样学习的，对吧？参加聚会来学习。有的人，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在网络上问我问题，有一些我觉得我很愿意回答他的那些问题，可是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所以会问我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太聚会，所以他们本来可以在聚会里面学习这些事的，他们没有聚会，当然就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这样，如果连我们的神都是好奇着学习着，但愿我们看自己是一个学习的人，看自己的成长也是这样。这个世界不一定用这种方式看我们，他们直接论定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好或者坏，可是我们对自己，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更新的想法，按着神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学习着。你确定自己在学习着，即使现在不一定做得最完美也没有关系。好奇着学习着是神的属性，也是神想要我们有的。神到了亚当以后，过了两天，他在加勒底的乌尔遇见一个人，其实不是两天了，用我们的时间来说是2000年了，就是他遇见一个人。因为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那我用了一点创世的年代的一个保守的看法，关于亚当到底什么时候受造的，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 就是基督徒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其中一种很保守的看法，直接按圣经写的年代，亚，比方神造了亚当以后，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等等，这样一代一代照那个年代这样算，差不多算了2000年以后，提到有一个人出生，那个人在75岁的时候，神在巴比伦，在两河流域那里，那个时候是一个可能是苏美帝国的时代吧，苏美帝国的首府叫做乌尔，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是一个拜偶像的世界，不认识真神的世界。神看到一个人，他知道这个人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来，他就对他说话，因为神想要知道，他知道这个人会对他做出回应来，可是他想知道那样会为这个人带来怎么样的发展。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想到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未来的一切，可是今天我要想要引大家注意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神没有用哎呀我早就知道的态度在面对我们所有发生的事，神从来没有这样，他总是很有兴趣的，好奇着的，学习着的，来看我们怎么发展。我今天想要引大家这样来看，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好叫我们也学会这样来看自己或者看别人。神临到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神临到他，对他说话，神想要知道那个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最后会怎么发展。我们知道那个创世纪里面，从11章末了开始提到亚伯兰，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50章，嗯，他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他们交往，神跟他们交往，神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你已经知道我讲这个话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可是我想我们这样讲也没有错，神确实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原来人可以这样信，原来人可以信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死心塌地的信，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给他一个应许他就信了。他中间有过失败，他的失败是在于他对神一定要做这些事的信心并没有摇动，但他以为他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让神这些事应验。有的时候他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神这位在修正他，但至少有一件事，神看着亚伯拉罕经过许多年总是一直信着，这个不容易，因为神应许他要有后裔，那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到后来甚至连月经都断绝了，年纪大了，可是神说他有后裔，亚伯拉罕就是相信。神说完以后，神没有立刻给他后代，搞了25年你知道，可是亚伯拉罕死心塌地的相信。当神在上古时代跟这个人交往，他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人原来人可以这样信，而且死心塌地的信。所以当神给亚伯兰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用那种这些我早就知道了的态度，我差不多觉得神带着很兴奋的情绪，也许我应该说神带着好像很受感动的情绪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他跟他的儿子以撒跟他的孙子雅各交往，他从其中也学习到原来人可以有这样的爱心。你看亚伯拉罕怎么样为罗德祷告，以撒怎么样不跟非利士人相争，虽然他们对待他非常的不公道， 他们看着他花了功夫把井挖出来，不早不晚，等他们挖好井有水涌流的时候，过来说这是我们的，把他抢过去。两次这样做，以撒给他们，他把第一个井取名叫做相争吧，你喜欢相争，相争给你，相争是他们的事，他不跟他们相争。他们又来为第二口井相争，来争斗的时候，他给他取那口井取名叫为敌，也给了他们。无论相争跟为敌都是他们的。第三口井他们不再相争了，不再来要了，他给他取名叫利和伯，一直宽阔之地，宽阔之地属于他自己。我很喜欢这样想，神看着这些人这样发展，我想他充满了好奇跟兴趣，充满了期待，这样看着，而且他真的融入其中，因为他会因为这样受感动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他看着雅各，他发现人原来可以这样诡诈。你知道神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所以我想他看着雅各这样发展他的诡诈，你原谅我，请不要批评我说我好像把罪说的好像不是很大的事。可是我觉得神有这一面，他一方面为我们的罪行罪性他难过，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兴趣，看着雅各搞那些事情。所以当他临到雅各的时候，他并没有责备他，你有没有注意到？原来人可以这样诡诈，想出这许多的巧计。然后神像对他的祖父一样，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啊，原来人这样的一个人，诡诈有许多巧计的一个人，也可以因为遇见主，被主吸引而有那么大的改变。到晚年的时候，那个生命发出光来。我想雅各晚年的时候，他的灵命胜过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神从这三个人跟他们的交往学习许多的事。你也可以说，那个之后，神变成一个另外不一样的一位神。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事实上，那个之后，神就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屡次在提到的。他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把他自己让他所造的人的三个人的名字贴在他自己身上，让他自己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可别说这样一位神，他身上开始有了这几位的特性在里面。这样讲又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不改变的神，他不需要改变，也不会改变，因为他拥有一切，他不需要修正自己，他原来就是完满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因着跟这些人交往，他身上多带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因此有了一个要传颂千古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好奇者、学习者是神的属性。我有时候觉得啦，我讲我自己，我有时候觉得我想到自己的时候，觉得好像这是我最像神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地方实在不像神，可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应该还蛮像神的，就是我总是好奇着、学习着，我是这样的人。我这次去开了一个小刀，我过去无数次送人进荣总的开刀房，当然还有别的医院，光荣总的开刀房我就不知道很多很多次，有时候只要他们是第一刀，我一定知道时间，一大早去医院送他们进开刀房，人家开刀的时候总是会有点恐慌，去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无数次看见人用那个在荣总的三楼用一个都是冷冰冰的金属 然后有一个输送带把他们送进开刀房。如果你去过荣总的开刀房，你知道，就是短短的一个像输送带一样，这是我的形容。可是这一次是我自己进去，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开刀房的，我很有兴趣要知道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惜我进去以后都是看着天花板，然后很快都是麻药害的，很快我就，我那一个小时在开刀房的记忆非常的模糊，因为虽然是半身麻醉，还是有那个麻药的作用，不过还是有一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开刀快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我很早就知道他们开完刀在伤口缝合起来一定要做的事，可是呢，我第一次身临其境，我听见护理师在那里算着一块纱布、两块纱布、三块纱布，我记得他们大概算到9块还是10块忘了，也就是他们开我的刀一共纱布用来吸血的是用了10块纱布，那样表示我血流的多还少。那样算少是，所以有的人会用到20-30块纱布是。我以前遇见过有护理师他们一时恍神把那个纱布算错了，后来有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惩罚，因为那个意思就是你把纱布留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可能要重开一次刀的。所以他们开完刀数纱布很重要的事，对吧？这我以前就知道，可是我第一次身临其境觉得很有趣，在迷迷糊糊当中我还记得他们做这一件事。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好奇的学习者的人，我真的是这样的人。我也多年来我教导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啦，年轻人的辅导们，你们有责任教导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可是我总是建议他们，你不要花超过一半的心力去教导他们去帮助他们， 你不要这样，你应该用超过一半的心力从他们身上学习着。那些小孩青少年他们学习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你知道吧，深造的，连神自己都满怀兴趣看着他们会怎么发展。我们有那么好的机会在他们身边，我们不这样看着学习着太可惜了。学习像神一样看人会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所以你才会 不在他们有一些表现的时候太快就下判断，太快就做出反应来，也不需要这样。我自己从像这一类的观察学习里面学到许许多多有关人的事情，那也是我的本行该做的事嘛。我服侍人，我一定要对人有认识。那个对我后来做辅导諮商甚至讲道教导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创世军的创办人威恩布斯，他的大女儿叫 Katie Booth， 他后来成为法国跟瑞士的救世军的创办人，人家给他一个称号，那个法文字我不太会读，相当于英文的 Marshal 吧，就是元帅那个字。可是因为在救世军里面他们都有官阶的啊，我们不把他叫元帅，我们就称他叫女将军。他晚年的时候他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活到快100岁，98岁97岁大概。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记者访问他，问他说你平常喜欢读怎么样的书，他说我通常最多读的就是2本书，第一本书你一定知道就是圣经，第二本书叫做人的心，人的心那当然不是一本书，可是一本神所写的也是很多人参与其中的一本伟大的书。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这样，那是神摆在我们四周甚至摆在我们自己里面一本很方便而且一本包罗万象非常丰富非常奇妙的一本书。但愿我们跟神一样带着好奇 学习者的心，看看人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你不要那么快对他们下定论，神也没有这样做。如果你能够这样，我告诉你，你会跟我一样，你虽然不是牧师，可是你会对于服侍一个人，这个包括在家庭里面，在你学校，在职场上，也包括在教会里面，你服侍人，或者在职场上，你面对主管，面对你的下属，面对你的同事、客户，都会有用的。学习读人的心，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做出论定来，做出回应来，而不够学习者。不要那么快看到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念头，觉得我早就把他看透了。你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你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把他看透的，不可能。你看我这样很留意看人，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生活快40年了，我还没有看透他。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出一个新招，我从来不知道。当你学习这些的时候，你会有机会知道一个自卑的人是怎么样的，有自卑感的人，很可能你也会学习像约伯一样用微笑来面对他们。他说，有人没有自信，我就对他们含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约伯记注意过约伯讲过这个话。有人没有自信，我就对他们含笑，多么好，多么崇高的情怀，对不对？那是像神一样，因着对人有认识，我们愿意在这个人的成长上参与一点。你的一个微笑有可能带给他很大的造就、医治、祝福。你也会知道，你应该这样观察，你也会知道一个举止被人认为怪异的人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以至于你可以学习像神一样用最大的温柔对待他们。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个题目，记得吧？可是我们常常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别人认为举止怪异的，我们也跟着就认为也是这样。可是如果你能够像神一样观察着、好奇着、学习着，你就不会那么快下一个论定，那么快要做出反应来。而当你真的做出反应的时候，你会更像神一样，你会用最大的温柔对像那样的人。你借着观察人、从人学习，因此我们会有机会知道我们自己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对吗？你看着怎么样的人会让人称赞、欣赏、羡慕，想一想，不要很快就跟着那些媒体所高举的人跟着走，看多一点，看多面一点，看久一点。那些被人称赞的，你想变成那个样子吗？还是另外一种被人称赞、被人羡慕的，你想变成那个样子？那里面可以有区别，对吧？有的人是一时亮丽让你羡慕他，有可能不久你就发现那个人的名字跟毒品放在一起了。可是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所以你如果长期深入多面的好奇着、学习着、观察一个人，从《人的心》这本书学习，我们比较会知道我们自己应该做怎么样的人。有可能你会开始更多的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让神和人都喜爱的人。那是圣经形容耶稣的时候说的话，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我们可能就会留意自己成为一个穿着合宜、仪表雅致、态度让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甜美、体面、高贵、有荣誉感的人。你如果听过我们这整个系列，你有没有印象我刚刚讲这段话是在讲什么？那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一篇讲到的是，有人对良善，神是良善的，这个良善这个特质、这个属性、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下的定义。我再讲一遍， 穿着何以，仪表雅致，态度让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甜美体面，高贵有荣誉感。所以神一方面他活在永恒的宁静里面，他不用改变，他也没有缺乏，他没有什么缺欠，他是完全的满足，他活在完全的满足中。可是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说神一直做事直到如今，如果神什么都是满足的，他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事，不是吗？一切都是完满，那是对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讲真理总是有两面，另外一面你听起来有点好像彼此冲突矛盾，可是在圣经里面两面都讲的都是对的。如果神不是这样要从两面来认识他，那么神就太单调了一点，或者是你所认为的神就不是那么伟大，那么崇高，那么奥秘了。他确实是这样，有可能矛盾的东西合起来才更完满的表达事实的真相，神的本体，这个宇宙里面真实的样式，而不是你所认为的合乎逻辑的东西。所以一方面神是完满的，完全满足的，一方面他是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做的事，他既然做事就表示事情会有发展有变化，对不对？才叫做事嘛。而神看着事情变化发展，他还在其中好奇着，有兴趣的学习着。想到这些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你不是只是听我讲而已啦，我讲这些都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默想，去思想，那是神的属性。你也可以说神一直做着的事，在人中间，在人的心里面做着的事，是要让他无边无际的想象力随着他大能的挥洒，以至于一直出现着伟大绚丽的事物。我觉得神是这样在看着这个宇宙的发展的。我没有想要缩小了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救赎，因为人的堕落犯罪需要神的补赎，神的救赎，并没有。事实上神的好奇跟学习力使他进一步亲身来成为人，对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当然他来成为人是为了救赎，可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让大家也从另外一面来思想，就是他好像好奇着想要知道怎么样在受造物中间生活，而且自己变成像受造物一样取得人的肉身来生活，在其中他学习着。事实上这正是圣经直接的讲到神也学习着的经文。这个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一起来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信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神自己，他有学习的心，对不对？他因受苦难，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得以完全，而这个完全是要把我们都包括进去的完全。他本来自己就是完全的，你不觉得吗？神那么完全，一把我们拉进来以后，就很不像样了。就像有人跟施布真提到他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施布真19世纪英国的牧师，那个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施布真回答他说，弟兄，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一加入他就不完美了。所以 神也是这样，他是完美的神，可是我们一加入就不完美了。所以神冒险做了一件伟大的事，让我们加入，然后要把我们跟着他合起来成为完全。你如果明白这个奥秘，你会充满了感恩的，你会流泪的。神把我们放进去，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经过这样人的一生，现在神知道一件事，亲身经历一件事，什么叫饥饿。你也能想象在天上的神知道怎么饥饿，对不对？可是他成为人的肉身，他知道什么叫饥饿，他知道什么叫疲倦，他知道什么叫疼痛、贫穷、孤单、被误解、被凌辱、被拥戴、被称赞、被爱，甚至他尝了死亡的味道，死亡。而他在其中学习什么呢？就是所有遭遇这一切，他继续的顺服神。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本来就是顺从。为什么要说他学顺从？是他去进入他以前没有过的，神不会有过的东西，在那种场景里面仍然顺服神。就因为这样，他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我们也都经历那些，所以今天当神把他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位圣灵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像上古时代他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样，现在圣灵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当基督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在我们里面的神，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经历过那些的疲倦、饥饿、痛苦、疼痛、被侮辱、被误解、被鞭打、被迫害，甚至经历过死亡。所以他今天能够体贴我们，我们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圣经讲到这个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话。我们会来看一个小小孩，他有很超然的学习能力。你有没有留心看小孩子？他们真的有非常超卓杰出的学习的能力。很多他们的这样的表现会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可爱。在你觉得很可爱之余，我觉得你不要错过了学习的机会。从他们身上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看着他们学习的能力，从其中去思想、去领悟于心，看着他们长大，这样有一天他们进入青少年期，有的孩子是一夕之间立刻变成另外一种人。我们称他叫叛逆期。其实他变成另外一种人是变成什么呢？就是他改变了他学习的方式。有的人是逐渐的，可是有的人真的是一夕之间。像我妈妈变得有点失智，她不是失智，失忆，真的是我觉得这好像一夕之间，忽然她就变成这样。就像 我变老花眼，我也觉得好像是四十岁那一年，忽然我不知道，不是一段时间，好像昨天还不是今天就变成老花眼那样。我们身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小孩子也是，他学习的方事物的方式改变。所以当你看着他去尝试做跟你要他做的事相反的事的时候，你就不会太诧异，而觉得我那个乖巧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其实他跟原来那个孩子是一样的，他现在改变了他学习的方式，那是上帝安排让他改变的方式，叫做要他有一个新的科目，学校的科目叫做实验，叫做实验。你越是给他唠叨叮咛，他就有越多的实验的材料。你不知道吗？就是我要实验看看，妈妈叫我不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实验看看，我要亲身经验，那真的不好吗？他不一定这样想，但是会这样做，那是神给他的本能。 美国有一位散文家这样讲，他说当年轻人装模作样的时候，你不要嘲笑他，他不过是在试着从一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要找到自己的样子。讲得很好，对不对？当年轻人装模作样或者做得很青涩让我们觉得的时候，你不要太诧异或者嘲笑他或者批评他或者责备他，他不过是在从一个样子换成另外一个样子，在寻找自己的样子。但是神安排他的做法，你会因为爱迪生没有找到做电灯的材料、灯丝的材料而嘲笑他、责备他吗？他犯错，他那个犯错投进金钱、投进很多的人力，可是他需要经过那个，事实上有人说他经过2000次的失败，所以发明了电灯。当人家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失败2000次，我需要实验2000次才发明电灯。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这样看青少年？所以你不要整天指责他们或者念着他们，要从旁观察学习着，那是很有趣的事。你没有像这样神的好奇心吗？我知道有的父母一定会在心里反驳我说，你不知道他那个死样子。想想看，神看我们才更死样子。一个成长着的人，成长中的人是非常有趣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事吧，你还应该注意自己是不是也在学习着，而不只是他们学习着。有一些人长大以后就不再学习了，这是很糟糕的事。或者在某一些方面学习，他学习着怎么样上班啊，什么在职场做得更好，可是另外一些生命的东西再不学习了，这真的是非常浪费的事情。你把你的生命浪费在那些事情上面。所以我勉励今天受洗的人要继续带着好奇学习者的心，在神的道上继续往前去，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往前走。而我们其他的人也一样，从我们周遭神的安排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可以学习的事，那是神的属性，也是人本来就应该有的特质。有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94首。接下去我们有洗礼，可能要唱一首诗歌。今天我请我们的神学生黄在兴弟兄帮我下侄子施洗，不，我主持洗礼啊，他只是帮忙一下，因为我跟吴牧师都不太合适下水。颂赞诗选294首，可是我曾经应多年前应主日学老师的要求，用10条诫命，放在用这个调子，我们写了3节，我们现在唱这个10诫是我们学习信仰的是最初的东西，那不是完美的，可是最初的东西。给我们起个音，我们来唱。上帝般不是要借你叫我学习他书信，愿疼爱他的百姓般主说你不要做 不记得十条诫命的内容，那记得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你自己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不过这首诗歌原来的五节歌词也是能够靠让我们看到神宝贵的信仰的真理，里面包含了圣经许多典故，如果你不太熟悉，可是也许还是唱得出东西来吧。第一节，
看那救主坐在上圣，看那君王的面容，真假在云端，那就岂是去天上的王宫？你高天使歌声歌唱，哈利路亚声响亮，天上千万多天百姓欢唱。Thank you.